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讲韩信之死。在陈豨叛乱这件事上，韩信确实是同谋。陈豨之所以下决心造反，韩信和韩王信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时的韩信也是下定决心要和刘邦斗上一斗了。陈豨正式发动叛乱，刘邦亲征以后，韩信也没闲着，和陈豨保持着联络，约定好等找到合适的时机，就从刘邦背后下手，配合陈豨。但是韩信手中现在没有丝毫兵权，怎么办？韩信将目光放到了罪犯和奴隶身上。韩信打算假传诏书，赦免那些在官府中服役的罪犯和奴隶，将他们组织起来，偷袭皇宫，杀死吕后和太子，然后占据长安。要知道，那些罪犯和奴隶里面可是有相当数量的原来的楚军和其他诸侯军中的士卒甚至将领，只要成军再加上韩信的指挥，战斗力不容小觑。全部安排妥当，就等陈豨的消息，然后找准时机就可以发动了。韩信万万没料到的是，他这一切周密的安排，包括自己的性命，都葬送在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身上。这个小人物是他手下的一个门客，在史书上连名字都没留下来。这个门客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触怒了韩信，韩信将他关押起来，打算处死。这个门客的兄弟不干了，于是悄悄地将韩信密谋造反的事情向吕后和盘托出。吕后闻听是大惊失色，吕后的心机手腕皆是不凡，但再怎么着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更何况对手还是韩信，那可是天下无敌的统帅啊。吕后当即决定先下手为强，招韩信进宫，然后杀死他。但是韩信会来吗？万一要是打草惊蛇，惹得韩信立刻发动叛乱，可就更危险了。关键时刻，吕后急忙召萧何前来商议对策。萧何闻听也是眉头紧皱。刘邦手下臣子中和韩信关系最好的应该就是萧何了，但是在帮皇帝还是帮韩信这道选择题面前，萧何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忠于刘邦。要招韩信进宫还不让他怀疑，就必须有个合适的理由。萧何想出个办法，让人假冒从前线回来的使者，就说陈豨已经被杀，叛乱已经平定，这样百官必然会进宫来道贺，也就能名正言顺地招韩信进宫，擒而杀之。商议妥当，他们立刻派出心腹手下秘密出城，离开很远，再装作风尘仆仆从前线赶回来的样子，大张旗鼓地进城，然后大肆宣扬前线大胜，陈豨被杀，皇帝即将率大军归来的消息。百官果然纷纷进宫道贺，韩信托病没来。韩信心中是吃惊不小，怎么可能陈豨这么快就败了？正在这时，萧何来见。韩信将萧何请了进来，当然还是做出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萧何先是关心了一下韩信的身体，然后话锋一转，陛下平定叛乱，这是非常重大的喜讯，将军即使身体有病也应该强打精神进宫去祝贺一下，这是作为一个臣子最起码的礼貌啊。反正时间又不长，坚持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不然说不过去呀。 如果说满朝臣子中还有谁让韩信较为信任和感激的话，也就是萧何了。毕竟没有当年萧何月下追韩信，现在韩信不定成什么样子呢。见萧何如此劝说，韩信也没多想，又见萧何亲自陪同，也就跟着萧何一起进宫了。而且退一步说，不去又能怎么样？陈豨已死，刘邦的大军即将返回，自己即使发动叛乱也是分分钟被平定啊。当然韩信不知道的是，现在的陈豨还活蹦乱跳的活得好好的，而刘邦正愁眉苦脸的和陈豨斗智斗勇呢。韩信刚进宫拜见吕后，就立刻被埋伏好的武士抓了起来。可怜的韩信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所向无敌，场合变换，再一次被小小的武士轻松擒拿。吕后指着韩信大骂，责问他为何要叛乱。韩信当然不承认，但丝毫改变不了什么。担心出现其他差错，吕后都没敢将韩信推出皇宫斩首，直接就在长乐宫的中室之中将韩信杀死。韩信仰天长叹，遗憾自己怎么早不下决心造反或者独立，奈何晚矣。最后韩信怒目横眉瞪着萧何，但是又有什么用呢？公元前196年，韩信被杀，一代军神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了，此时年仅36岁。正因为当初是萧何举荐的韩信，最后又是萧何骗韩信进宫，使韩信死于非命，所以留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法。其实即使没有萧何的计谋，在有了准备的吕后和满朝文武面前，韩信纵然成功发动叛乱，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这是刘邦的老窝，刘邦怎么可能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呢？只不过会引起一些混乱和损失罢了。当然如果被韩信借助混乱逃脱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韩信死后，为了斩草除根，吕后又下令诛杀韩信三族。如果说杀死韩信是萧何同意的话，那么诛杀韩信三族，萧何一定是表示反对的。只不过应该是吕后没有听从，因为有文献记载，韩信身死族灭，但是最小的儿子在萧何的保护下活了下去，后来在南越长大，娶妻生子，使家族繁衍下去。刘邦听到韩信被杀的消息，既感到有些高兴放心，又有些伤心难过，用安葬楚王的礼节将韩信埋葬在他的家乡淮阴，一代军神黯然收场。谢谢大家。